哇，那这个六合合敬真的是很重要啊、哦！师父，您是不是跟我们慢慢的讲，讲得清楚一点？这个六合合敬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敬法，怎么样个合法呢？
好的，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哎、啊，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共同点。所以第一呢，就是生活共住，就是我们大家住在一个地方呢，那么大家应该要互相体谅。啊，你不要说我大你小啊，应该大家一个平等的思想，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帮忙，所以叫生活共住，大家共住在一个地方。那么第二呢，口和无争，因为像有一些事情呢啊，是可以通过沟通来商量事情，所以有时候呢不要因为你觉得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然后两个争得不开心。所以有的夫妻之间几十年夫妻，因为有时候呢不够沟通，然后口角，然后产生矛盾，到最后激化，那么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有时候好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因为可能一件小事情，然后呢缺乏沟通，然后有时候就会吵架，会闹意见，那么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平常沟通的不好、所以我们佛教也叫口和无争、我们怎么做到口和无争呢？就是要保持沟通的管道、就是常常有什么事情不要生气，慢慢讲，慢慢来沟通、那么就可以做到口和无争。
是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口和无争呢对现代人的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人呢每个人都有一个 big ego、都有一个我将很大、哎、我认为是对的，对对，你都不知道，你都不懂，你都不怎么样，所以呢就是只字片面的来谈论问题。那么如果大家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来交换这种位置的话呢，那么就会少了好多摩擦，就不用吵架。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发表你的言论，千万不要去骂人家，因为你脾气一来的话呢，出口都没有好话。
师父你知道吗、我从学佛之后，就是每次自己晓得不太对的时候就赶紧念佛，
对，
就心里就默念阿弥陀佛，然后深呼吸一口再张嘴，
非常非常，
那就不一样了。
对，这个方法非常好。
是是，
所以呢就是我们幸福呢心里面念默念阿弥陀佛，如果不幸福呢可以用深呼吸，
是，
或者是离开现场让人冷静以后呢再来跟对方讲话，那这个就无争，就做到口和无争。
太好太好太好，
我觉得这个是和谐社会最关键的。
是
呀，不然的话呢这个社会上、家庭里面啊，人家呢老是吵架口角啊，老是是是非非啊，那就觉得很烦。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是非以不变为解脱。
是 是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太好了。
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见和同解、就是我们这个见解方面呢也是，因为有好多人都会很极端很偏激，觉得哎，我认为的就是对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呢他要训练我们写论文，写议论文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啊，不能说啊因为是我说的，或是我认为，那这种都不成立的
主见、
应该这个都是主观的这个见解都不对的，都要有客观的，都要有凭有据讲出一个道理出来。所以呢这个见和同解就是彼此应该要商量互放立场，那这样才有沟通，那你才不会偏见。三无佛教里面就是说一个人最重要要有正知正见，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话呢有时候会自狂。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常常都要这样想，要见和同解啊，这样才能够和谐。那么第四呢就是异和同业，所以异和同业呢就是说我们得到法喜的时候呢，或者得到什么好的消息的话，我们要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同事同学要分享
啊，
就比较像我现在看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对健康有帮助的，或者是其他生活方面很有帮助呢，赶快跟大家分享。
是
啊，我觉得这个很好，要养成这种习惯啊，你不能自私自利，不能就是啊我希望我自己好，别人好的话心里面有时候就有点嫉妒，有一点红眼病，那就不好了。所以叫异和同悦啊，就是养成有一个慈悲心，养成一个能够学会跟大家分享你的幸福快乐的心态，那么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心态。
是，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戒和同修，所谓的戒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防非止恶、
嗯、
因为所有这个烦恼啊痛苦啊迷惑啊就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呢你忽略一种小节或者
是
呢
是
你做一种事情呢不应该做的你做了然后到最后呢你就受苦了、
嗯、
神父经里面叫祸业苦你迷惑以后呢糊里糊涂你就是造业、
嗯、
造业以后呢到最后呢就得到不好的果报、
嗯、
啊，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呢我们要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啊，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呢能够让我们这个家庭能够幸福快乐和睦呢、
嗯、
这佛经里面讲说我们要持五戒持五条戒、嗯、
是 是
第一呢就不能杀生、
嗯、
第二不能偷盗、
嗯、
第三不能邪淫、
嗯、
第四不能妄语
是
第五呢不能饮酒如果我们能够坚守这五条戒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家庭就可能和睦
天下太平
对啊你看现在家庭好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
什么第三者啦什么婚外情啦、嗯、好多的这个烦恼都是来自这个情谊就大家贪得无厌
是
所以如果说每个人都不邪淫的话呢那么这个社会呢就安定了很多
是
所以呢如果大家能够为了我们的家庭、啊、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安定、
嗯、
能够受持这个五戒的话呢、嗯、那我相信对我们的身心都有帮助
真是
所以呢我们叫戒和共修就大家来共同来修行这五条戒、
嗯、
那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更加的和谐安宁
是
最后呢这利和同经这个利和同经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一个公司或者在一个国家里面呢如果贫富相差太大的话呢有时候就会有问题
嗯
一个公司也是一样如果一个老板只知道赚钱不考虑到员工的福利的话呢有时候呢这个公司也没办法做得很圆满很好、
嗯嗯嗯、
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当一个老板的话呢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员工是不是他这个人这个经济方面呢是不是合理的安排对他家人是不是关心他们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这员工才会卖命的来供这个公司做事情、
嗯、有归属感
对对、
嗯、
那么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总是这个社会的贫富悬殊太大、
嗯、
就会有社会问题
是
所以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们应该要考虑到社会上有好多穷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这种穷人过着好的日子能够帮助他们安慰他们
嗯
啊，所以呢这个利和同经对一个团体对一个社会对一个企业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尤其呢是做生意的时候呢就是你跟其他公司的关系也是一样、
嗯、
你不要老是想到我这个公司赚钱你不考虑到你跟做生意的另外公司的这个利益如果说你老是想到你自己不想到这个利益给大家个分享的话呢、
嗯、
那么生意也不能
做不下
对也不能做得非常好非常长远所以一个好的公司呢为什么他做得那么长远做得那么成功呢他有好多佛法的哲理在里面他、
嗯
啊、就想到利和同经有福大家享这种思想所以呢他这个公司才能做得长久做得稳定做得成功、
嗯嗯
呀，所以呢，僧众在这个六和合境的清净生活中呢，三业才能够清净。所谓三业清净，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
是。
那么思想呢，才能够一致。如果有这样的思想作为基础的话呢，那么他就能够享受到平等啊，在这个寺庙里面啊，在一个团体里面，大家共同在里面修行，修身、口、意三业清净。
是。
那么大家有共同一个目标，就是要止恶行善。要自利利他自救救他、
嗯、
有这种共同的理念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团体里面能够享受到平等的这种待遇、
嗯、
那么他每个人就获得很有自尊心最后呢还可以呢共重寂密之理
啊，
所谓寂密之理呢就是到最后呢大家通过这个修行共成福道得到福道以后呢那么你就证到涅槃的境界所以涅槃境界呢就是到不生不灭的境界、
嗯、
那么这就是叫和合众的意思、
嗯、
所以呢可以说呢生就是出家的修行它主要目的呢是住持佛法团结一切的这种信众跟出家人大家一起共同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来惜福惠命、
嗯、
为什么呢？我要对出家师父要恭敬呢？就是他把生命献给佛教，献身给众生。所以呢，做一个出家人，他要做到难舍能舍，
是
难忍能忍，
是
难行能行，才能做一个出家人。所以呢，出家人呢，就是我们的导师，也是人间的福田。所以为什么在那个斯里兰卡啊，在缅甸啊，在泰国啊，出家人都不做饭，都要让信徒供养他们吃饭？因为呢，在那边呢，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出家人呢是自持佛法，惜福惠命，让这个佛法的真理呢一代一代传授下来，所以这个出家人功德无量。如果你能供养一个出家人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份福报。因此呢，这个出家人是人间的福田，
是
有出家人来弘扬佛法是有利于社会，
是
有利于大众。因此呢，大家呢称为出家人叫僧宝。
是，师父讲得非常对啊，因为真的是所有的出家众真的就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净化我们的心灵啊，提升我们的品德啊。他就跟打任何一份工一样，比方说农夫是种田啊，是不是，裁缝是做衣服啊，大师傅是烧菜啊，那么出家众呢是辅导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去成佛，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恭敬，好好的供养的，好好的体会。按照师父刚刚讲的，不管您的家里或者您的公司行号，样样都会非常的圆满，绝对是大家都很开开心心的在一块儿。那么师父，刚刚我们讲了皈依三宝，佛法僧，那么三宝是不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可以分为好几种的形态呢？
对的，因为三宝里面有好多种类型的三宝、
哎
啊、比个例子，第一种呢叫别相三宝。
别相三宝，
对，别相三宝呢、是指佛在世的时候、曾经呢停留在人间与众生接触过的三宝。那么这里面有大乘小乘的分别、那么大乘三宝中的佛宝呢，是指那个最初从道的毗卢遮那佛。那么法宝是指什么呢？法宝呢是指华严经，就是释迦牟尼成佛以后第一次开讲的佛经，就是华严经、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不读华严呢，不知佛的富贵啊。
是，
所以华严境界重重无尽啊， 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华藏世界。
是，
以其他的一切大乘经典，这些呢都是属于法宝，比如像《妙华莲华经》啊，《楞严经》啊，《地藏经》啊，这种经典都是非常好的。尤其呢是《妙华莲华经》是值得一提的、因为释迦牟尼佛呢成佛以后第一部经典叫《华严经》，
是，
那么在他要入涅槃的时候呢，他就讲了《法华经》跟《涅槃经》、所以呢，《法华经》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弘法49年最后的一个总结、总结了什么呢？就三乘归一佛乘，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人间虽然有讲声闻缘觉菩萨的道理，但是呢，这三乘最后要大家归向于一佛乘，到最后呢，成佛，共成佛道，这个才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
是，
也希望所有的众生到最后成佛。所以这个《妙华莲华经》在佛教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大乘经典。那么这个僧宝是什么呢？僧宝呢，就是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座下协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大菩萨僧 比格里斯，像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香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这呢都是属于僧宝 对。那么如果说从体起用的话呢、那应小乘的根基来讲的话呢，换句话讲，就是从小乘佛法里面来讲这个三宝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在寺庙看到藏六金身的释迦牟尼佛的像，
对
啊，这就是佛宝
啊。
那么佛所说的四谛呀、十恶因缘呢、以及他教理行果的种种佛法呢、这就是法宝。那么依这个法来修行正得解脱道的这个三乘圣者，比如你像声闻缘觉菩萨，这种就叫声宝。 所以呢，这个北向三宝里面有小乘三宝，也有大乘三宝的不同。因为呢，以其这个个别出现在人间，教化众生，福不是法，法不是身，形象不同，彼此互异，所以呢，名北向三宝。还有很多佛经里面呢，就叫化相三宝啊。其实化相三宝、别相三宝就是一样的，虽然名词不一样，道理是一样的。
是啊，那师父，这个别相三宝讲完了，
对，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再请您跟我们讲一下第二个说法，是住持三宝是吧？
对，住持三宝。什么叫住持三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说法49年，那我到80岁他日涅槃了。
是，
那日涅槃以后呢，那么流传于这个世间的佛像啊，无论是用纸画的啊，或者是木头刻的啊，或者是用泥塑啦、或者是用铜铸的，都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
是
能够让我们去礼拜恭敬，能够让我们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增长我们的智慧。那么这个呢，就是自持福宝。
是。
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到寺庙里面去，看到释迦牟尼佛像，或者看到阿弥陀佛像，或者是看到药师佛像，那么这种佛像呢，都是属于自持福宝。
是，师父，对不起啊，打您一个岔。
对，
就说到这里呢，我想请师父特别跟我们的朋友说一下，因为很多人经常到这个道场里头来，他就会问说啊、哎，这个是什么佛，那个是什么菩萨，然后他就会说，为什么我在每个地方看的都不一样呢？
对，
它是有一定的定向还是没有定向的呢？
基本上是有定向的。举个例子，像释迦牟尼佛，他手上通常拿的都是一个钵、
看这个的，
按法器来分这个佛像是什么佛像。
是，
还有时候呢，释迦牟尼用一个降魔印、一个手呢、按在他的脚下面、这个叫降魔印、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说法印，有降魔说法的、一个右手提起来接一个说法的印，左手呢吹下来呢，这也是释迦牟尼佛。那么药师佛是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他手上拿的一个塔，
是
这个塔就是望寿塔，消灾延寿药师佛。
是
这个塔呢，是代表光明，代表长寿。
嗯，
啊，实际上凡是手上拿这个塔呢，就是药师佛。
是。
那么阿弥陀佛手上拿的是什么呢？就是莲花。
是。
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做法藏比丘的时候呢，就发了48愿来度众生。所以呢，手上拿一个莲花，只要你念阿弥陀佛，那么念到功夫成熟以后，功德圆满，那么他就会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因此我们在识别佛像呢，就是以手上的法器来识别它是哪一种
佛。所以不是看他的面部雕塑成什么样，这就是什么佛或什么菩萨，而是一定要看清楚雕像的手上的法器。
对对，
是吧？
对
对，太好了。
对，还有呢，
谢谢。
讲到这个住持的法宝是什么，就是佛弟子呢将释迦牟尼佛呢说法49年所说的这个法，就把它分为经、立论。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所讲的是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
是是。
那么这种经典呢，就代表佛法。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呢，为什么知道说释迦牟尼所讲是怎么知道他的道理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经书，好才知道释迦牟尼讲什么法。对呀、所以这个叫住持法宝。
是是。
那么僧宝是什么呢？僧宝呢是出家修行弘扬佛法、能够自利利他的这种比丘或者比丘尼、住持佛法，那么这个呢就是僧宝。所以我们这个佛教为什么一代一代传下来，全靠的就是出家人一代一代这样把佛法这样传递下来。
是是是。带佛来教化我们这些后出世的我们这些众生啊。
对。
那师父，那自信三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自信有三宝啊。
对对对，
不是吧？
对对，就是自信三宝。就是说我们每个本来弟子都有佛性。
是
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说，就是世间所有万法都离不开你的心，心是万法之根本。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说哦，这个世间上有福宝、有法宝、有生宝，其实呢佛法生三宝其实呢就来自你的自心、所以我们现在皈依佛法生三宝的，其实呢就皈依你自己、因为所有外在的相呢都是由心所向的、所以佛教里面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都是你心所现象出来。 所以这里面讲说自信三宝，自信呢是指众生本具的真如自信，
嗯，
或者叫福性，或者叫清净心，
嗯，
或者叫如来藏妙真如性，哈，
嗯，
所以呢，那么什么叫自信呢？第一呢就是真如自信，
嗯，
啊，什么叫真如自信呢？就是圆明觉照，
嗯，
这个就是福宝的觉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真如自信。那么真如自信是什么相状呢？是一个圆明觉照，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光明，都有智慧。那么第二呢叫真如自信，就是一个不变随缘，能出生十法界之法，作为一切法的规则，这个就是法宝的正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真如自信里面都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啊，
那么第三呢就是真如自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随缘不变，不生不灭，清净无染，是生宝的清净意义，
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真如自性呢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清净无染的。也就像那个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说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本来的心都是觉照的，都是清净的，所以这个福法生三宝呢都是以真如自性而降立的，故名自性三宝。因为真如自性是一切法是依据的离体，所以呢又名离体三宝，
哦，又有别的名称。那么师父，那最后一个我们讲是一体三宝，那一体三宝又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第四呢就是一体三宝，这个意思呢就是三宝之中呢各个附具三宝，
哦，
所以在福宝里面有法宝有生宝，法宝里面有福宝有生宝，
哦，
那么生宝里面有福宝有法宝，啊，所以呢就是各个附具三宝，
嗯，
啊，比个例子说，这福宝它的本身是觉照明了的，是福宝的觉意，
嗯，
那么福清正到诸法实相这个理，这个是法宝的正义，
嗯，
那么福的身心清净，这是生宝清净的道理，那么在法宝里面呢，诸法实相是灵明觉照，是福宝的觉意，那么原本执持万物是法宝的正义，
嗯，
啊，那么原本清净无染，这个是生宝的敬意，
嗯，
那么最后呢再从生宝来讲呢，就是身重修行呢能够立光智，这个是福宝的觉意，
嗯，
那么能够遵循这个规则修行，破邪想众，这是法宝的正义，能够和合共处，清净无争，这个是生宝的觉意，那么三者互济，不可分隔，所以呢叫做一体三宝，或者叫同体三宝。因为这个白相住持两种三宝各有形式，各有相貌可见，那么这个是属于四相三宝。那么自性以一体两种三宝呢，只可以神会，不可以观见，这个是属于理性的三宝。所以呢这里面讲到三宝呢，就是有四理有两种三宝，一共合起来就是四种三宝，
很复杂。
对，所以这四种三
宝真要好好了解，慢慢学习。
所以呢这四种三宝里面呢把分类起来，就是有四相三宝，还有理性三宝，各有两种，一共加起来就是四种三宝。
是，说难也简单，说简单也很复杂，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师父来为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了从怎么样入门开始学佛了解佛教，那么一直到解释了这么多在佛法上面的这些名词，希望各位朋友您都能够得到很大很大的好处。谢谢您达义法师，那么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陈老师，谢谢各位听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着 是因